感谢您下载 SBS 电台的节目。想知道如何完整收听我们的节目，请登录网站 sbs.com.au/mandarin。
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今天我们要谈一个话题，是以前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欢乐空间节目当中，好像在我的记忆里呢，是很少谈及或者说是从来没有谈及的话题，就是心理学、心理健康问题、精神健康问题，也是有越来越多的华人朋友都感到有必要去重视，不仅仅是自己身边的朋友、自己家的人，或者说是自己遇到过什么样的问题，而且呢，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呢，保持一个社会的和谐健康的发展，心理方面的健康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过呢，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话题呢，不一定仅仅局限于健康，不仅仅局限于心理健康、精神健康，我们呢可能还要请专家跟我们谈很多关于心理学的非常有趣的内容。而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就是在悉尼的一位澳大利亚注册心理学家，同时也是澳华心理学会的前会长韩岩老师。韩老师您好。
你好。
刚才跟大家说了半天呢，心理学如何重要，心理健康如何重要哈，今天就要请您给我们讲一讲。其实心理学它是一个内容很丰富，涉及的范围很广泛，而且很多的内容都非常有趣的事情，是不是？
对对，心理学非常有趣，而且华人的对它的了解其实还是比较少。
那能不能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
好，我是澳大利亚的注册心理学家。这个词本身它是具有法律含义的，一般英文叫 registered psychologist。这个事情蛮有趣的哈，因为当时我在成为注册心理学家的时候，在我的印象当中，来自大陆华人背景的注册心理学家是非常之少。我记得当时有两位同行，他们也是大陆来的，但是其后呢，这两个人基本上不太干心理学了。好像我当年的话应该是在大陆华人在澳大利亚注册为心理学家，恐怕还是蛮元老级的了。
据我所知，如果能够得到这样的注册，其实也是一个挺难的过程。
非常艰难。
很
艰难的过程。心理学家最常做的职业就是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虽然心理学还有很多其他的分支，但是做心理治疗其实是一个比较难的工作。
你原来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是读过书吗？也是读过相应的专业吗？
完全两码事。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在厦门大学读书，读的是海洋化学系，和这东西一点关系没有。
那您后来大学毕业以后是工作了，还是直接来澳洲留学了呢？
我又工作了好些年，我当时还在人事处工作啊什么，但是我非常酷爱文学，就一直想转行。在中国大陆我一直想转行，但是没有办法转行成功，直到到了澳大利亚，我后来有了机会，我才重新到大学又练，从心理学本科又练了一个本科，逐渐的后来才注册为心理学家。
哇，看来您对心理学是真爱哈。因为我们知道已经有了本科的学位，又工作了很多年，再从头读一个本科其实是需要很多的意志和决心的。
是的，是的。
那您在澳大利亚读这个本科的和后来可能有更多的进修了，和心理学方面的，给您打开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进入大学读心理学以前，我就读了很多关于心理治疗的书，比如像弗洛伊德、卡尔罗杰斯。但是呢，我是没有想到，我一进入读大学读心理学的时候呢，主要所遇到的像是科学心理学，非常多的课程是什么像统计学啊、研究方法之类。所以一开始的话还是很 shocking 的，因为我本来想的是心理治疗应该是属于偏艺术的，觉得真正我开始感到心理学打开天地呢，像是等于是我在毕业之后，我开始进入实习，开始做心理治疗之后，这个时候我重新做了非常多的进修，跟随着不同的心理治疗学派啊，做心理治疗也在澳洲做了将近十几年做心理治疗。然后我开始回国，这下的天地就更大了，做心理的培训，做心理的教练，帮助中国的一些心理咨询和培训公司的发展和建立。
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在做这十几年的心理治疗的过程当中，在澳大利亚一般的都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找一个心理治疗师，需要找一个心理学家来给他们帮助呢？
当时澳大利亚刚好有了 Medicare， Psychologist 就可以用 Medicare cover， 这个时候我当时开了一个私人的诊所，那个时候我其实大部分都做华人了，治疗的华人实际上打的问题是五花八门，比如说情感的问题，就是男女关系问题，这是非常大，婚姻家庭首屈一指的问题。第二种问题像是情绪的问题，比如说感到焦虑啊，感到抑郁啊，那么有的人可能是有一定的抑郁症啊，焦虑症，其实有好处，另外一些人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他会有抑郁和焦虑的情绪。还有一类非常大的问题，因为这也是因为是跟那个政府有关，比如他残疾，比如工伤，整个人生就有很大的变化，所以这个时候他也会来找我们做咨询。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其实是五花八门，其实很难概括。
您刚才说了在这儿寻求您帮助的，不管是他们精神上有负担或者心理上有问题啊，这些人呢，第一类呢是因为一些关系问题，比如说婚姻的关系，比如说恋爱的关系啊，等等等等。那在这儿想请您，
还是亲子关系
啊，亲子关系，想请您呢跟大家解释一下，或者说是明确一下，他们找您是希望得到您的帮助来调解这样的关系呢，还是说他们因为这样的关系，因为这样的事情受到了折磨，心理上已经有了问题，而寻求您的帮助来解决他们的心理问题呢？
这个很有意思，我当时印象中我早期做的，就如果他是 Medicare 这条路子来的人，他通常是已经折磨的已经受不了了，但是如果自己花钱来找我的都没到那么严重的程度，所以也就是说你讲的这两类人其实都存在。
有没有什么例子碰到过什么样具体的问题，是怎么样对他们进行帮助的，最后问题是怎么通过您的心理辅导而解决的呢？当然是在保护不管是病人也好还是您客户也好，保护他们的隐私的前提下，
比如说你常见的寻找心理咨询的，比如说女性来访者，她发现她跟她的这个男朋友啊或者丈夫啊关系不太好，她就很黏着她的老公或者她男朋友，可她男朋友呢经常避而远之，就不愿意跟她那么亲近。一个女的跟一个男的她谈恋爱很长时间了，女的非常想结婚，男的一直在里面犹犹豫豫不肯结婚。这个很有意思啊，我曾经我印象记中我做过好几期治疗是属于这一种，是华人是女性，男性是西人，这个时候情况下这种现象特别严重。比如像这一类型的问题，就是女的她就特别渴望得到一个她所需要的那个承诺也罢爱也罢，
实际上是寻求一种安全感。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实际上这个从心理学的理论来讲，叫从我们讲一个叫依恋理论来讲，人有三种类型，一种类型叫安全型，另外三种属于不安全性。不安全性当中又分三类，一类是叫做恋父性，就他远远觉得说得不到对方足够的爱，可对方逐渐的开始会有点疏远，这叫恋父性。还有第二类的不安全性叫做疏离性，所以疏离性就是我一切靠我自己，我其实并不太需要亲密关系，这样的类型可能在男性当中多一些，但现在在今天的时代女性也多起来了啊，叫疏离型。还有另外一个叫混乱型，混乱型的话那就是他时而非常非常痴迷，时而又非常非常疏离，他这之间毫无规律。所以像这种三种类型，在从依恋理论来讲，就这三种类型不安全型的话，他们的这种其实在找我做咨询的时候，我经常会以这样的一个理论概念来理解这样的一个婚恋的情况。其实治疗的具体方法它是非常复杂，它各种各样的技术跟方法都得用，但是它最关键的它一个目标是逐渐，比如说帮助这个来访者逐渐从一个不安全型变成安全型，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目标。我先跟你讲安全型是什么。安全型的关键点就是一个人既要能够独立，能够独处，享受独处时光，同时他也不害怕亲密，还可以跟别人之间建立一种很真诚、很相互理解、很透明的这种关系，这叫安全性。婚恋的问题恐怕对你不会成为让你焦头烂额的一个问题。
听着好像是非常完美的一种状态，就是进可攻退可守。
是的是的，但实际上他这个是说实在话，关于亲密的话题也可以说是一生的一个，我现在基本上越来越另外概念叫心理成长，因为心理成长是一辈子的事情。作为一个人来讲，他一生当中都是问题，人生就是不断出现问题的。
很多这类的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都是直接带到棺材里边去的，一辈子纠结可能也是解决不了，直到生命的终结。
对，你讲的非常非常精彩，其实这一点是非常遗憾的一个点啊。我们这样讲吧，虽然说我们每个人一生当中会不断的面对问题，但实际上我们说一个心理成长和心理不成长的人，他对待问题的 态度、方法以及问题的严重性和性质是不一样的，
最后事情的结果也不一样。
对，最后的结果也是很不一样。比如说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比如说我刚才回到刚才那个来访的例子，他主要问题就是我老想跟对方亲密，但是我老感觉我得不到爱。当这个问题被解决完以后，我们假设说这个人逐渐心理成长之后，这个时候他的问题已经不再是我得不到爱，他更多的存在的新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样跟那个人发展一个更深入的亲密的关系。这个实际上是有阶段区别的。有一些婚姻关系，它男女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基本上是我们大家只要在一起，我们只是一个互助组合作社，我们一起抚养孩子，但我们内在之间没有很深的亲密的连结和沟通，这是大量存在的哈。
嗯，我们北京人常说的一句话哈，一块儿搭帮过日子。
是，没错，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个现象很有意思，在过往的时代，这样的状态，婚姻状态啊，对很多人来讲就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你看一下这个问题，如果放在很多西人那里，它就会绝对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因为随着社会的越来越发达，现代化程度越高，它对于亲密关系的质量要求也逐渐上升。这种搭帮过日子呢，有很多人就不能忍受，所以说我们现在的离婚率会很高。
而且现在在澳洲的华人，我知道的一些人一些事，好像也都是有这个趋势，就是说不再满足于搭帮过日子，希望从自己的另外一半当中获取一种心灵上的互相的感应。搭帮过日子的缺的就是这种心灵感应。
对，没错，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就刚才讲到，就是这个属于问题，它会变化的，随着人的这种心灵的成长，就好像不同的阶段心灵的成长，他面对的任务是不一样的。
刚才您说了哈，在这个您处理的您遇到的关于婚恋关系也好，或者说其他的家庭关系也好，或者说更广泛一点还包括他们的社交关系也好，您分析了这个安全型不安全型哈，那接下来还有这个疏离型和这个混乱型，麻烦您也简单的给我们解释一下。
行，疏离型的话的人一般来讲他就害怕亲密，害怕亲密呢他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他好像不需要亲密关系，不需要亲密关系。这里面还很有意思，比如说即使这个人结了婚，他可以有一个关系，但他的情感世界好像没有打开，或者情感世界像是一个埋在地下的看不到的东西。这个时候女性可能这一方就，如果是我们讲假设的男性是疏离型，女性是属于相对而言不讲女性什么型吧，反正男性如果是非常疏离型的话，女性会非常不满足，女性会很想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你对我的感受是怎么样，不管你是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感受。但是疏离型的人讲不出来，他就好像整个情感世界这一块啊，他基本上像一个仓库的门把它锁起来了。那这一种人其实在男性当中还是还蛮多的哈，或者现在女性也非常多了，就是他甚至可以在事业上各方面非常成功，但是在情感世界上来讲他那个门是关着的。
那这是一种正常的存在的现象，就是有这样的一种人，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性格呢，还是说这是一种心理上的不正常，一种心理上的疾病呢？
这个不能叫做心理疾病，因为如果讲心理疾病就太严重了。OK， 但是它可以说成是一个相对来讲，它是属于一个不是那么自我实现。我要用另外一个词来讲，自我实现的状态。自我实现的状态，就一个人他充分把他的内在的潜能发挥出来。潜能发挥不单纯意味着我们在事业上的成功，还意味我们内心情感的丰富。我们的内心情感可以跟别人交流。我们可以跟别人的亲密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男女，是局限于各种其他的关系中，通过心灵的交流分享中感觉到人性的那种丰富深奥等等东西。
那会不会这样的人他更善于自己和自己交流，自己去感受，不断丰富自己的心灵呢？不管他是看到了什么样的文艺作品，不管他是看到了什么样的小说戏剧哈，他会把所有的这种体验感受都不断的在存储到您刚才讲的那个封闭的大门之后呢。
对，这里面还要稍微讲一个问题，越讲下去越复杂。我们刚才只用了一个理论，就是疏离型。你刚才讲的有另外一种现象，就它是不能够用疏离型的来解释，而是说不同的发展阶段。所谓不同发展阶段，就是说当一个人发展到某一个阶段，比如说你发展的阶段可能你这个人内在很丰富很复杂，然后你能力很强，不仅仅是说你的工作能力很强，其实你跟人交流能力也很强，但或者说 你在你的环境当中确实很难找到自己。这种情况之下，你可能确实不太容易，比如建立这种婚恋关系啊什么。那这时候你可能会更多的沉浸在自己的，比如像哲学啊，哲学家特别多这样，
嗯，
甚至宗教啊，甚至艺术啊，他在这一方面当中获取很多的交流。这个叫做自己跟自己的内在发生关系。所以你前面讲的是很对，如果说这种类型的话是这个样子。但是这里需要讲的是区别在哪里，在于他有一种能力跟别人进行交流，很重要的能力叫共情能力，就他能够站到别人角度去换位思考，他可以理解他人。他要有这个能力的话，他相对而言可能反而是属于发展到比较高的阶段出现的某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情况。很多的比较有名的哲学家好像是这种情况，
恰恰就是这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造成了他们内心的某种孤独感。
对，
但是
对，
在某种情况下，比如忽然在大千世界当中他眼前一亮，好像找到了一个同类的时候，
对，
他的那种感觉又完全不同了，是吗？
是的，是的，你这讲得非常好的，是这样的。当如果你在由于这种高处不胜寒，但如果找到同类，找到知己的话，他的内在的情感这个门打开会非常的深刻和炽烈。
但是，这样的一种打开，往往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有的时候是让自己更丰富，有的时候是让自己受到更深的伤害，使得他把这个大门又紧紧的关闭，而且关闭的比以前还要牢固。
你讲的这一类型人太需要来见去来做一种，像我们在心理治疗当中有一些学派，像人本主义学派啊，精神分析啊，专门的心理治疗对象就属于这一类人。
嗯，
你刚才讲的很重要一个词，就是他好像因为不被理解完以后，他的门又更紧紧的关闭。
嗯，
但你说紧紧关闭的话，其实这一点上像是对于一种伤害的反应。如果我们说一个人，比如说我把心门打开了，别人不理解我，不理我就不理解我们，他不会留下很深的伤痕的话，这种情况相对而言比较健康。但是如果你因为受伤以后把你的门紧紧关闭，你想想这里头有一个相对有点过度的反应在这里，就你受伤了，因为你受伤你害怕再打开很痛，所以你把门紧紧关闭起来，那么这样情况之下它就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而且有一点咱们说的那个一遭被蛇咬三年怕井绳。
对对对，
这个我们现在说的是这种疏离型哈。我觉得疏离型的人呢，你了解他这个人之后呢，你也会找到怎么样和他交往比较恰当的距离，恰当的方式。但是第三种您刚才提到的人，我觉得是比较的难以琢磨，就是说混乱型。
对，
有的时候他有这个安全感或者是渴望安全感，有的时候又非常疏离，而有的时候呢又把自己完全封闭。
对，这个混乱型相对而言是属于有一定的病态的了。举一个小的例子可能就会比较形象，这个测验像是在很小的孩子身上做的哈，就很小的孩子就有这种不同四个类型。这个实验是这样做的，就是母亲先跟孩子待在一起，然后母亲离开，
嗯，
然后母亲再进来又再离开，这样反复多次以后，母亲再一次回来的时候，这时候孩子反应有四种。一种就是我现在再也不理母亲了，母亲来我跟她一点关系没有，这个就是什么型？
疏离型。
对，没错。那第二种类型是母亲回来了，这个孩子呢冲向母亲的怀抱抱母亲，可是他又拿了个手上一个拿了个什么小气球啊，就开始打母亲，
嗯，
或者说靠近母亲一下又不靠近母亲，又想亲近一下又不亲近，这个型是什么型？
混乱了。
不是混乱，就像是痴迷型
啊。
这就是黏附型。真正的那个比较好的安全型我们就不用说了，他就是母亲回来，他自然而然扑向母亲的怀抱，母亲安抚他一下，他很快就安静下来，事儿没了，这是安全型。混乱型是什么？混乱型表现的动作是不可理喻的，比如说母亲回来，这孩子本来在那边玩，现在母亲回来，这孩子看到母亲回来他这怎么办？他会站起来在那边原地打圈，
嗯，
打圈打圈打圈打圈打圈，打到后来把他整个人想晕倒了，躺在地上去了，就是有点怪异。他整个行为这时候呈现的一种现象就是有一点怪异了。这个的话，他当如果体现在一个成年人的亲密关系中，就他变得无章可循， 有的时候他可能对你极度的恋父，然后他动不动一下又突然间感到极度的绝望，他想伤害自己，甚至自伤啊什么现象会出现。
嗯，
所以这个叫混乱型，混乱型相对比较病态，不做说他了。
您刚才讲的是在孩子身上做的实验，而且是有这样的几种不同的状态的观察，有这样的结果。那也就是说，人的这些性格、这些心理状态，不管是安全型还是疏离型还是混乱型，并不是后天造成的，不是后天的经验造成的，更多的是他本身的基因也好、血型也好、性格也好，是天生的因素吗？
这个事情还不能这样讲，因为这里比较复杂。那个实验实际上他实际上做的像是两岁的孩子，那这个心理学家的研究其实非常深入的，他实际上是不单你这两岁以前的一年当中，你的母亲怎么对待孩子，就已经是一个养育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天生下来的单纯的基因的东西。
所以实际上这些孩子表现出的行为和他们过去两年所遭遇的事情、受到的对待和父母对他们养育的方法、态度都有直接的关系。
是的，是的。然后这里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点就是，当随着人不断的年龄逐渐增长，那么我们可想而知，他的生活中还会遇到很多很多不同的经历和遭遇。在这样情况之下呢，他的依恋的类型呢，有的会发生不同的变化。所以还不能说这个东西是完全是天生的，还是跟这种养育的过程，以及他未来就是在成年人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关系、重要的他人的关系，起到很大作用。
您刚才提到说，他们生活不断的变化，让他们依恋的这些对象和方式都会有所改变。那我们在这儿顺便提一个，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的所谓的恋父情节啊、恋母情节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过去您刚才不断提到的这个弗洛伊德他曾经提到的一些观念和理论哈，这个都是先天性的，还是说更多的是后天造成的呢？
这里面要讲到一个重要人物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理论实际上对于心理治疗来讲，它实际上是一个心理治疗的祖先吧。啊，但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这理论，它实际上是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是达到高峰。60年代之后，其实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它的力量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可是，在80年代的时候，他曾经风靡中国大陆。
对，所以这就是中国对心理学有非常长的滞后现象。就比如弗洛伊德的东西，实际上是到了60年代，在西方的心理治疗界就已经不是占统治地位，因为已经有非常多新的心理治疗流派的涌现。但是他弗洛伊德传到中国是在80年代，
嗯，
所以这里面有非常漫长的滞后的一个阶段。
大概也是因为中国那个时候忙于文化大革命，很多的外界的科学发展，包括心理学上的发展都没有接触到。
是的，是的。对，弗洛伊德的东西呢，它实际上是，首先是我们说它60年代已经开始下降了，但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很有意思，它目前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国的目前的心理治疗界的发展，它一开始跟这个西方的现象有点像，就它一开始也是精神分析占主流。
嗯，
直到今天为止，在中国目前的心理了解，精神分析还是占非常大的一块部分。相当多比较有名的中国心理治疗师呢，一开始都是属于精神分析学派出来的。
嗯
啊，但是这里面要讲的弗洛伊德这个精神分析，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弱点。它的弱点是什么呢？它有一套发展心理学，它的发展心理学认为5岁之前把人的一生都决定了，它非常强调5岁以前的这个发展。所以你比如刚才谈到恋父情节啊、恋母情节啊，基本上都是从这个5岁以前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说的。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漏洞，因为当我们从这个现代的，我们主要现在讲的科学的发展心理学角度来看的话，人的五岁以前当然是一个挺重要的时期，但5岁之后人生还有非常多不同的阶段，人还会继续的往前发展的。
嗯，
但是这一部分继续往前发展的部分呢，弗洛伊德的理论当中就没有能够对新的不同的发展阶段会怎么样会有更好的理论的描述。
啊，
这刚好是说到一个问题，这就是目前非常在中国现在目前很红的一本书，叫《巨婴国》，最近是下架了。这本书之所以它很红，但我觉得它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弱点就在于，它试图用的是精神分析的这种发展心理学理论来解释个体的发展，甚至把它推到整个文化的发展，所以它就非常容易犯错误，要把中国人归结为幼稚。
我们还是说说这个弗洛伊德。
好，
我记得80年代那个时候风行他的理论的时候，他一个主要的观念就是他把一切的创造力，不管是艺术家的创造力、画家的创造力等等等等，都归结于是性的原动力。也就是说，这个性的冲动是你创造力的原始的泉源，这个利比多是非常的重要。这样的一个理论，在后来的精神分析的这个过程当中，在心理学的发展过程当中，它占了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现在是不是还有它的存在的意义呢？
从心理学、科学心理学学界来讲，对于这个理论是完全否定的，基本上没占任何地位，就是完全不会同意说人的这个心理动机是从性升华能量，根本是完全被否定的。后来就是有些新的理论，不知道你会知道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他就提到人有不同层次的需要，
需求
不同层次的动机，
那
么关于性的这位利比多这个东西，其实即使在现代精神分析，就后来60年代以后不断发展的精神分析当中，它这一部分的力量也已经越来越下降了，就不把性放在那么主要的位置。
我们再来谈一个问题，大约在10多年前，我记不清楚是具体哪一年了，韩国有一部电影叫做《我的B型血男友》，当时是在韩国风靡了，非常受欢迎，后来还传到了其他的国家，也是很受欢迎。但是这样一部电影拍完了之后，据韩国进行的调查呢，是40%的女性都说她们不会再嫁给 B 型血的男人了。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这样一件事情哈？那我们知道，这个做血型研究，把血型和性格分析密切联系起来，好像是在大概80-90年前在日本就非常的风靡哈。后来多少年，日本的一些大公司企业在招聘人员的时候，对于这个候选人的血型也是非常的重视，包括什么粘液质了、多血质了等等等等这类的传说。那作为您是在澳大利亚受的训练、正规训练的心理学家，对这样的血型和性格、血型和心理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
你如果要问我的态度，我是彻底否定的。
彻底否定。
对，因为这是完全彻底否定。因为首先第一点，我们从科学心理学的研究来讲，就我们在包括我们在大学读心理学的时候，就曾经也会好奇这个问题，血型和性格有没有关系啊？那么首先实际上是有那么一些研究，非常少的一些研究，会证明说血型跟性格没有关系。这已经有研究说明它跟性格跟血型没有关系，
非常少的研究，您说？
很少的研究，也就是不屑于做这个研究，你明白吗？为什么要不屑于呢？因为我们作为心理学家已经发展出了大量的性格测试，非常科学严谨，通过大量的大样本采集样本，通过统计学这个方法，我可以通过给你做一个性格测试，说出你的性格来，我干嘛还要用血型呢？所以因为我们这个心理学本身有一套心理学叫人格心理学，专门研究就研究个人的类型的，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测试的方法和理论，那肯定没有人就会去那么感兴趣血型这个东西，所以只有很少量的研究会试图去证伪说你血型的东西完全靠不住，大多数心理学家一开始就不会感兴趣这个东西。
可是可是
你说
我个人的体验，我个人的观察，我发现呢，我周围的这些朋友，我接触到的人，时间长了之后，10年、20年的朋友，O 型血的人，他们真的是有很多的共同之处，B 型血的人也是相对来说有很多的共同之处，那这里边也是不能够说明问题，是吗？
这个东西很难说，首先你要去看不管是血型还是星座的那些它的描述，这个描述本身那些语言本身就是很含糊的，然后当你都观察到的这些人有这样类型的东西相似的时候，问题是你观察的时候你的这个视角有没有你本身的一个滤镜，过滤镜，就我们看世界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过滤镜啊。如果你原先一开始第一次你测了血型，测完血型以后说咦，这跟我很相符合，这时候就有个先入为主的念头，当你先入为主的念头进来完以后，这个时候你当去找的时候，你会专门去找一些更能够证明你理论的东西。
这个是人的思维方式的一种倾向性。
对，然后还有个很关键点，你即使找到了所有这些 O 型的人有共同特质的人，但是你没有去找 O 型人之间差别很大的那部分人。你对 O 型的差别很大的，还有比如说你说这个人是 O 型，那个人是 B 型，你觉得啊，他们性格差别很大。OK， 我看起来这两人确实差别很大，挺像 O 型人和 B 型人之间的描述。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所有的 O 型人都召集到一起，所有 B 型人都召集一起来做一个研究， 我们会不会到时候会，你可以想象啊，会不会发现其实 O 型人跟这个所谓的 O 型人 B 型之间，他们之间呈现的规律不那么像原来你比如你当一你从个人主观的感觉觉得 O 型跟 B 型的差异。所以这里面关键就像这一类事情，它如果你要想确切的说出一个东西的话，它相信用科学研究的方法最确切的，因为我们这个研究很好做的，不难做。我一大堆，比如我把你的 O 型人一大堆造来 ，B 型人一大堆人造来，我然后给你测各种各样的问卷测，测完以后我很快就发现它可能跟血型没有关，是跟另外一个因素相关。
嗯，
所以血型的理论就不攻自破了。
另外的什么因素呢？
另外因素，比如说我们性格理论当中有一个叫大五，大五现在是非常科学那个说验证的。他就说我们有五大向度，一个向度叫做亲和力，亲和力是其中的一个向度。第二个向度叫做自制力，是第二个向度。第三个类向度叫外向和内向。
嗯
啊，第四个向度叫开放和封闭。第五个向度叫神经质。当我们用五个向度去测人的话，我几乎可以非常精准地分配出来，你说哪一个人是哪一个分数特别高，哪一个分数特别低。那么综合起来，当我们根据你的分数高低来做出个描述的话，它的这个描述将是非常精准的，
嗯，
是可以进行比较的。比如说我说你这个人是外向，那这个测来结果要告诉你，你的外向分在整个人群当中你排名第几，需要这样来进行，这么精准到这个位置了。
嗯，
我不能简单说你外向跟谁比外向了，那我们要做到一个研究到一个程度，说你在人群当中你大体上你的这个位置排名第几，是这样子精准的。
嗯，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
啊，
星座。
对，
我们知道现在特别是年轻人对于星座的这种崇拜和迷信，包括自己找婚恋对象的时候都要看星座是不是和星座书上是怎么说的，我跟这个人有没有好的结果哈，已经到了非常迷信的程度了。
对，
您觉得
嗯，
星座这个东西和血型和我们的心理学和人的性格和人的命运真的都是有很大的关系吗？
哎，我说实在话，这个从心理学科学心理学角度来讲，我可能要批判一下。如果一个人学心理学学一段时间以后，他一定不太会再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件很认真的事情，
嗯，
而只是把它当玩当游戏啊。比如说我要是我出去遇到一些朋友，我也会说哇你是什么星座我是血型，那只是好玩和娱乐而已。
嗯，
但如果你用这个东西来去理解人的个性的话，实在是不靠谱。因为现在我这边有非常多的例子，因为我在中国办很多心理学的这种个人成长班嘛，
嗯，
那么很多人刚开始来进入班以前的话，他肯定满脑子都是血型啊星座啊还有乐嘉的那个色彩，
嗯，
你会知道吧，啊，
知道。
当他们来学心理学以前，满脑子都是这个理论。为什么？因为这东西好学、简单、容易用，
嗯，
所以他们就大用特用。
嗯，
可当我们这种心理学班学了一阵子以后，他不会再用这些人格类型，他会发现那些人格类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太简单化，就是有更好的对人格的分类的方法可以帮助你去提高自己。我讲一个稍微不那么科学心理学，但是也非常有利人格理论，叫做九型人格。
嗯，
就数字那个九，型就是形态的型。九型人格不是完全的科学心理学，它是相对而言是很有意思的理论。这个理论呢，开始很早时候在美国流行，后来在企业里面非常多地方用九型人格理论，直到现在在中国很多很多地方九型人格理论还非常流行。九型人格很有意思，它把人分成九种类型，当然九种类型是简单说法，其实它很复杂。九种类型，比如说第一型是属于完美主义型，
嗯，
就这种人他经常是以是非判断，他的动机非常关注的是是非正确与否，这是第一型。第二型叫助人型，助人型他主要的动机就是我怎么样才能帮到别人，我以帮到别人而感到满足。
嗯，
第三种叫成就型，成就型的人呢，他非常追求成功，并且他非常有一个很擅长的一个能力，他可以在根据不同的情境呢，能够有不同的角色而体现出来，有点像变色龙，所以他对环境有非常强的适应性，而且比较容易追求成功。第四型叫艺术型，艺术型呢非常注意自己的自我的感受，非常强调寻找自我啊，自我表达。第五型叫做观察型或者叫思想者型，他就非常他内向，非常愿意观察世界，发现世界的规律。他有点像最早我们谈的疏离型，他虽然不是疏离型，但跟疏离型有一点点像。
嗯
啊，他喜欢探索世界，喜欢思考问题。第六型就比较难说，他就像实干型或者说怀疑型，他有很多怀疑，但他对细节把握得非常好，所以他做事情非常有步骤，很讲究细节。
是不是跟第一种您说的完美型有相似之处？
你说的对，六型跟一型有点像，但内在又不太一样。因为六型的内在实际上有一个，它讲深起来是很深的，就六型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它恐惧感比较强。总是要小心翼翼把很多事情计划好，避免掉到一个困难陷阱当中去。还有像七型是欢乐型，他追求快乐型；八型是领导型，他就具有很强的领导力，他非常具有呼风唤雨的那种强烈的动机。九型叫和平型，他就是希望和事佬、息事宁人，非常复杂。我简单说一下啊。
好，非常有意思。那再问您一个问题：人都有遗传基因，性格、心理特征可以遗传吗？
遗传基因是存在，当然存在，它会对人的性格产生很大的影响啊，就是天生的一部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尤其心理学讲，这个其实原来是心理学非常大的一个争论的话题，就到底是先天的基因还是养育的问题，这心理学人格心理学非常大的争议问题。那现在很重要的有一个新的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即使你都是有这个基因，基因表达还是不表达，还是要看环境。就好像你同样都有一个抑郁症的基因，这是有的哈。抑郁症有一定的倾向于某些基因会容易得抑郁症，但是在好的环境之下，它的基因不会得到表达，那么它就不会呈现出这个问题来。但如果你在一个非常，比如从早期非常不良的养育环境，后期的话在人生当中又遇到很多的压力呀、挑战啊，那么有可能你的这个基因就得到充分表达。关键点在表达性。
好，您刚才讲了弗洛伊德的这个理论在上个世纪60年代1960年代就已经变得不那么时兴了哈，因为它存在着太多的漏洞。不过弗洛伊德说过的一句话我觉得也许还是蛮好的，他说精神健康的人总是努力的工作及爱人，只要做到这两件，其他的事儿就没有什么困难了。您觉得他说的这句话是不是有些道理？
对，他最后就是把心理健康描述为爱和工作嘛，所以这应该是有道理的。但是还是要说一下，从现代理论来讲，比起爱和工作还有更丰富的内涵，
健康
啊，对，从健康来还有更丰富的内涵。其实人有人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不是因为年龄，而是人生有一个不同的发展层次。比如最早期的时候，我们一般人生是一种很自我为中心的，是很功利主义的，一切为我中心的。逐渐发展到一个阶段，我们逐渐开始变成什么？非常从众，非常需要群体的认同。我们非常需要有一个角色，这角色是别人所认同的。然后这是一个新的阶段啊，这阶段目前是中国人非常多中国人所处在的阶段，比较从众，比较集体主义，比较需要别人认同，社会化功能也还可以，他经常被人说成是好人。
那是不是？有一种表现，比如说一定要买豪华的汽车，一定要住豪宅，一定要显得自己很成功，也是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表现，就是想得到社会的认可，想得到别人的认可。
这个问题说来又很好玩，所谓这样的那个这个型的话，它有可能是属于刚才谈的这个阶段啊。这需要这样来分辨，就如果这个人整天就想到豪华豪宅啊什么东西，但他一点能力没有，根本没这个能力，那么他还没有达到好人阶段，他是更前面的自我为中心阶段。还有一种情况，有些人确实能，他也喜欢豪宅啊、汽车啊、好的物质生活，但他非常有能力获得它，那么他有的时候还不从众，他甚至很有独立跟思想。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阶段比起好人又高了一个层次。确实还有一个层次，就我们刚才讲好人，中国是好人，好人这个层次的话，他确实可能体现在说我这时候也很希望有豪宅啊、好车，但他会想到是这东西是为了我的家庭，家庭的家族的认可啊、关中要主啊什么之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属于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人生有更高的阶段，更高的阶段就是可能叫我们，如果说前面是好人阶段啊，我们这样分吧，这样讲比较通俗。第一阶段叫做自我为中心，或者叫机会主义阶段。那么更高一点的阶段叫什么？叫好人阶段。还有更高阶段叫什么？叫成就阶段。成就阶段比起好人阶段不很大不太一样的是，他有独立思考能力。这个成就不是我们一般讲的一个成就，就他有独立思考能力，他不会简单的认同于一个群体。那还有更高，在成就阶段上面还有更高阶段。更高阶段呢，好像这个词有点像贬义，其实不是贬义，叫个人主义者阶段。个人主义者阶段是属于什么？他有成就的能力，但他对成就已经不感兴趣了，这是更高的一个阶段出现。不同的发展阶段，他能达到的高度，他所看到的世界是很不一样的。 这样讲心理健康的话，就简单说爱与工作这两个字眼在不同的阶段它意味着是完全不同的内容。
非常有意思哈，就好像我们过去经常讲的人在自在的阶段到了一个自为的阶段，最后升华到自由的阶段。
对对，
非常非常感谢澳大利亚注册心理学家韩岩老师给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分享，我个人是受益匪浅，谢谢您韩老师。
我也很高兴参加这个节目。
您刚才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每天早上请收听现场直播的广播节目。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On Demand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收听节目，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